云彩飞扬，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和我一起分享云彩飞扬生命故事集。我是 Luca， 这个节目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为您所制作的生命故事集。在这边我们希望透过每一位来宾他们分享他们的自己生命故事，您也可以知道他们是怎样透过上帝的恩典还有应许走过各种不同的人生风暴还有生命低谷。在这边每一位来宾他们的故事都不一样，但他们都因为接受到上帝的带领、安慰、医治，可以使他们在生命经历了这些上帝的恩典作为之后，借着麦克风前面的分享，成为上帝美好作为的见证人。今天来到我们中间分享的是王玉华弟兄，他是一位建筑师。他不但是建筑师，你如果走在台北的街头上，其实你就可以常常看到他所经手的作品。并且他也毕业于一座非常著名的大学，人们听到这一座大学往往都会觉得哦，是学霸高材生，但他为什么又会遇到福音，然后接受他，然后信靠他，现在成为一名服侍上帝的人呢？今天就来让我们听听王玉华弟兄他的生命故事。玉华哥您好。
你好。
是玉华哥，您能跟我们分享一下您生长在怎么样的一个家庭环境呢？小时候。
我从小是在台北市迪化街大道城那里长大的孩子，所以很多的同学都是住在迪化街上面的。到目前现在看很多历史建筑物的房子，虽然房子还在，但是每次我经过那里看到同学们好像都陆陆续都搬走了。但是走在那里有时候不期而遇还是又遇到一些小学同学。所以感觉还是蛮亲切的。在那样的环境底下，因为那些都是砖造的房子，包括我自己住的那个房子其实是还蛮有这样的一个荣幸，就自己住出生长大的房子。那因为现在可以有都更，那我们就跟都发局申请都更。但是呢，都发局的人来看了一下说，哇、哦、这个房子还蛮有价值的。那我就说其实对了，因为后来我们发觉那个用的砖呢跟总统府用的那个叫 TR 砖、日本时代用是一样的，所以那个都超过百年以上的房子。那我们就说那怎样改建因为房子其实有梁有点歪斜的，其实不太安全。我们就改建了。所以那自己是建筑师，当然就自己设计咯，谁比我更了解这里的一砖一瓦。
是。
所以就是那后来改建就是变成一二楼。完全本来两层楼房子就一二楼把它一块一块砖用手方式把它给拆掉，然后呢拆好之后砖都留起来放到仓库里面，还用保鲜膜包起来。然后只要用之前再把它洗干净，然后我们的混凝土梁柱做好之后外面再把它贴上去用原来砖，所以那一看好像是一个历史再现的一个老房子。然后被做起来一二楼再做同样的，然后退缩一下之后再盖到九楼。所以变成是自己在那边长大，然后变成是自己家族的起家厝，那时候 key 给处这样的房子自己把它盖起来，其实对家族来讲我还是身负重任需要把它给完成。也就是因为在大稻埕长大嘛，所以当然就有这样的机会了解到那么多的 古色古香的房子，其实以前在大稻埕那边的很多的房子，就是因为很多人在那里都做生意赚钱的，
嗯，
所以会比较有能力，会注意，哎，房子要怎么样盖得好？不晓得怎么盖好呢？对岸的包括福州、漳州这些很多不错的，厦门很多好的房子，很多的匠师，他们也都会过来这里帮忙盖。
嗯，
所以好东西只要有你有这个的经济的实力，对岸过来的匠师都帮你把房子盖得好。嗯，所以有这样的一个机会，看到你看小时候玩就玩到迪化街去，然后到同学家里去玩，发觉哇，他们家怎么一进又一进又一进，好深哦，然后过了好几个中庭的感觉进去，哎，觉得这样的大环境其实就酝酿了我可以好像对建筑的喜好是先藏在心里。当然你也知道，其实现在大家都读书，一直到成功高中快高二高三的时候要填志愿。那我爸说，那你要不要天天看土木或建筑？我说土木我大概没什么兴趣，我觉得好像方方正正的那种土木系的人对我的印象这样，但是我觉得，诶，建筑系好像还不错。所以我成大建筑系就填蛮前面的职业，就感谢主就上了。
所以说就王哥您在小时候其实这个生活的环境就影响你，哦，对房屋其实是有兴趣的，然后对于这些文化，对于这些是怎么样被盖起来的，然后看着这个市区大稻埕这一带的商圈，其实对你而言是有很大的影响的。
当然，包括因为从小时候我幼稚园念的是大桥教会所办的幼稚园，
哦，是，
他们其实那个就是马街早期所设立的大桥教会，
是
另外一个大稻埕教会，两个都是在大稻埕地区很重要的教会。那我幼稚园就在那里，诶，那有一次还去看我小时候的乌龟池怎么不见了，所以我就发觉，诶，好像应该要，诶，多了解一下自己以前所珍贵的东西，现在是还留着，还好发展局他们还很珍视老街里面的很多东西，所以要拆掉，诶，市府都很多的阻挠，说不行，好好给我保持好。
是，那我问一下王哥，就是我们想到，就如果说是住在大稻埕里老房子的家庭，应该是一个大家族，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你小时候有没有兄弟姐妹啊？
其实这个是不是叫大家族？因为其实我爸妈他们本来是在苗栗，在住在白沙屯，好，然后他们就年轻人就来台北来奋斗嘛。
嗯，
那在台北才认识，虽然两个是同乡哦，但他们来台北才是比较熟识，然后后来才结婚。那结婚他们就住在迪化街的小租的小阁楼上面，好啊，但是一般呢。迪化街的房子大概是两层楼，上面还有一个小阁楼。哎，年轻人他们就哎就结婚了，就先住小阁楼吧。后来他们就觉得，哎，那这样应该累积点财富。我爸爸他是在那边当警察，那我妈妈他就等于是配合我爸爸这边有家族，那他可能有那个从苗栗运鸡到台北来，他就帮忙我的爷爷也是他的公公在市场卖鸡，所以一个卖当警察，一个卖鸡。但是我就在那边这样子的环境，看着爸爸妈妈，欸，在那个大稻埕这样迪化街的这商圈里面长大。欸，我很多的功课也都是在陪着妈妈，他们在卖鸡，但是我也在旁边写功课，欸，读书。哎，但是也还感谢主，还乖，算蛮会读书的，还不错。
嗯，感谢，所以就是小时候是一个乖孩子这样子。
我应该算蛮乖的。
是，我们刚才听到王哥的分享，我们可以听出来，他真的是对他的职业、对他的专业充满了热情哦。而且从他的分享就可以听到，他在童年的时候，其实这一些他身处的环境就对他的专业等于说是潜移默化的引导，然后把他带领到追求真的是要职业发展的一个路上，所以他就进了建筑系。那王哥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你在进了建筑系以后所做的工作所学的东西跟你想的是一样的吗？
其实建筑系一般，因为我现在还在台科大建筑系，我已经教了第29年了，30年、
是
教蛮久，一直都是 part time， 等于是兼任老师在那边教。其实我最喜欢观察的是大一的建筑系新鲜人，因为其实冲击是蛮大的，很多的人建筑系他们就把填志愿的时候感觉上像土木系这样，以为进来很多的，进来就很多的像是工学院里头的结构行为计算啊，什么这混凝土要怎么样来计算，怎么样的强壮。可是不对耶，其实建筑系有大一就开始有美术设计，然后你就要画素描、画石膏像、画那个水果的静物，到大二还有水彩，然后不管是画静物还要到画 到户外去画，到成大的话当然有很多的庙可以去画写生，
嗯，
然后再到大三啊，这更多的水彩，嗯，其实大一大二大三有这么多的这种画画课来跟着你，所以相对的有很多人在大一的时候就发觉啊，我好像填错了，我是适合很喜欢计算的，
嗯，
但是不是像建筑系有一半的头脑是计算或是很理性的，但一半的头脑又是很感性，很需要创新，你要手绘很会画图的人，所以不少人就因着这样在大一下诶就转系啦，他可能很会读书，嗯，所以他很可以转机械系转电机系，那他就不太敢留在建筑系。
嗯，是。那王哥，你当初发现，嗯，说哦竟然要素描，竟然要这么多美的事物，
嗯，
跟我们印象中好像建筑师是理工有点相关的，好像有一点不太一样，当你知道这些的时候，你是乐在其中还是你吓得半死呢？
哦，应该说感谢主，我觉得因为我小时候小学啊，我看到同学，诶，他为什么有时候他画画，他还有他在下课或者是周末的时候还老师带他去哪里去画画，我就跟我妈妈说，妈妈我也想要去参加那个画画班呢，
嗯，
我自己就觉得诶我也想要，就自己也喜欢画画，
嗯，
所以妈妈说好啊，你想有兴趣哦，真的要去画，诶我就自己跟妈妈说我要报名要去画上画画班，当然当到国中因为大家都要升学，但到高中的时候诶又开始有不少可以画图的课的时候，诶美术课，我就发觉诶我还真的还蛮 enjoy，
嗯，
但是当然那时候的 enjoy 跟是不是能够考上什么样艺术的科系还是建筑系那时候还不知道，但是就对这个冥冥之中的喜好一直是在内心里面是有的，我不是这么的 engineering， 这么的喜欢这种力学的计算啊这些东西，我反而很喜欢的是诶怎么样可以把东西做得好，你讲建筑大家以为就是 building 本身，对我来讲反而是空间，你走到哪一个场所的时候你感受到它到底是挑高的空间，它是狭长型还是很矮胖矮胖，然后当你天花板会很压迫，还是没有，它是你一进去里面不自觉的头抬起来，或是整个的空间的色彩计划让你觉得诶 something different，你就会有很有感觉，我反而很喜欢看看别人对于空间，他走到一个空间的时候他的感受，他第一个反应是什么，那你当那个设计师你就会知道诶你要设计什么样的空间，人家你会期待那个空间应该有什么样的感受，所以你在做的时候可能就会诶特别量身定做一下，餐厅你就不会做的像教堂一样这么需要崇高这么高耸的感觉，餐厅你可能就需要说诶多一点点开阔，说不定除了大家吃饭很舒服之外还有外面的 view 里面的 view， 诶或走到上面大家都很舒服这样的感觉，但是可能就不需要特别的挑高的空间，
是王哥我想问哦，但你进到大学以后其实你就很清楚知道说你要出国念书吗，还是这是在什么时候你决定的，
诶其实我蛮早，几乎大一下大二上啊，就决定我，因为那时候就其实在成大刚好有一位老师，他刚刚从 MIT 毕业回来，博士的 MIT 的博士，那我就其实蛮羡慕他可以去国外读，而且是好学校 MIT。
大一就知道 MIT 是哪一所学校吗，
那时候就蛮好，那当然就觉得哇，那我也想去，但是其实好像又蛮自己觉得说，我成绩还不错啊，我就是再怎么考国内的，我自己学校成大的研究所，我应该不好意思这样说，应该我还蛮轻而易举，应该就可以考上研究所。但是我要做的决定是，我要准备研究所考试吗？还是不要？后来跟爸爸妈妈讨论一下，他们说，如果你真的想有兴趣想出国，就不要浪费时间，还要在国内读。爸爸妈妈可以帮你预备
是
这个需要的费用，那我当然这样我就很放心，好，那就会花比较多时间，比如说跟当然我后来我的大四的毕业设计我就请了这个，我就去找 MIT 的这个回来的老师，他当然是成大校友，然后再回来 MIT 教，我就跟他说我想当你的学生，你慢慢指导我毕业设计。
是。
他说好啊好啊，当然因为那时候都老师挑学生的，要面谈，他要收几个，那他也想要选一个真的有真的想做的，跟他的这个我们说 frequency 好了，这个频率是搭的，能够大家就说好啊，但后来当然毕业设计也做得好，然后他也蛮喜欢我，他后来是当兵的时候申请学校，我也很快就在我那时候在联勤总部工程署，就在南港，那时候 第一时间我收到一个电报 from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嗯，
我想耶、yeah, 我上 MIT 了。
嗯，
可是后来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有两个学校、嗯、有 Harvard, 有 MIT, 都在那里。
嗯，
我上的是 Harvard, 啊我上的不是 MIT。
嗯，
后来我听说啊、哦、原来我的托福还不够高分。
嗯，
要再高分一点 ,MIT 比较会收。
是，
但是 Harvard 比较看的是你在建筑你在设计上面的表现。
嗯、哦
欸、所以没上 MIT, 反而上了 Harvard。
那在当时其实会有心理落差吗、嗯、还是一样高兴啊
哦当然高兴。
当然高兴
当然高兴。啊、后来我包括我的老师也还蛮高兴，他说诶、欸、我暑假刚好要去 Boston 跟几个老朋友，来我帮你弄那个 beer party, 然后呢、
啊、
我们就在帮你介绍这些朋友，然后可以一起、嗯、所以啊我想哇这个老师真好，我等于是我要去新生报到第一学期，老师也自己飞到 Boston 过去。
嗯是。
嗯真的是还蛮感谢他的。
那在那个过程我们将、嗯、我们刚刚一路听到就是感觉好像王哥你从小其实就找到一个可以投注热情的一个学科、嗯、然后你也好好的发挥它、嗯、这一路上你也遇到许多关键的人，然后在关键的时刻你也做出相应的努力来、
嗯、
要带你通往成功之路。
嗯，
但我想问的是就是王哥在你的小时候、嗯、你有没有觉得你有什么样人生的目标，或者是因为你还没有信主嘛、嗯、这个时候、嗯、那你有没有什么特别的人生意义在这个年纪当中呢？
嗯，我那时候的目标基本上是觉得说诶我要追求卓越了，
嗯，
同时好，我希望还要更好，
嗯，
所以那时候其实我国中考高中的时候没上建中的那一刻，我其实心情很不好，
嗯，
所以我的高中一年级，其他跟我几个 peer 国中的同学后来一起上成功高中的时候，他们都说你的高一都不快乐，
嗯，
哎，你就是耿耿于怀，
嗯，
为什么？我没上建中，
嗯，
后来其实也还好了，我儿子后来上建中了吧，啊，但是我觉得那是一个刚开始的感觉，说，哎，还是蛮自诩自己是蛮优秀的孩子，
是
应该可以好好的上建中，以后可以上台大，哎，更是就是因为不同的。也许是上帝有他的带领，所以上了成功高中可以上成功大学，诶反而因为成功高中反正就念的时候几乎我都蛮念的蛮 top, 不是班上第一而已，都校牌都前几、
哦。是是是。
所以反而自己让自己这个自信不会觉得说诶我念错了学校来这里好像变得很不舒服。反而很开阔，又可以参加仪队，又可以参加很多的活动，其实也不要说很玩，我等不是很会玩的、啊、哈，但自己这至少诶该参加社团也认真去参加，诶该读的书也好好的读。那所以诶那时候就觉得诶好像上能够上成功高中，后来上成大，诶反而这是一个还蛮不错的路，让我觉得我并没有因为这样子然后我挫折了。
嗯，
还不错。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我们刚才听到王玉华弟兄他分享他作为一个出生于大道城的一个小男生哦，在他年轻的时候其实多数事情好像都无往不利，然后想要达成的目标所做的计划其实也都逐一的完成。他在军队当中接收到了一封来自于麻州剑桥寄来的录取通知书，虽然不是他的第一志愿 MIT, 但是同样也是赫赫有名的哈佛大学。他高高兴兴的去哈佛，然后成为一名研究生，然后真的可以在这个世界顶尖人才聚集的学校来学习他热爱的科目。我想问问王哥，刚到了哈佛是什么样的感觉啊？
刚到哈佛当然就是Everything 都新鲜，以前没当兵前是不能出国的，除非有特别。所以我基本上是在当兵的时候受到 这个诶我可以上了啊，给发给我 I-20 可以准备去申请 Visa。其实我等于是没有浪费时间，等于是我当兵的这两年就是补完托福 GRE， 然后考完试申请完学校，直接没有 delay 就直接就去 Boston。这当然会觉得好，哎呀，哇，好像没坐飞机，坐飞机就坐二十几个小时，才能够到 Boston， 还真的蛮久的。哎，当然啊、，Harvard 基本上是几乎像是一个观光客，很多的地方，Harvard Yard 或 Harvard Square 那整个区域啊、一半是卖学生，我看一半是卖给观光客的东西，所以去到刚到那里的时候，觉得当然因为 summer 就先过去啊、那当然就觉得哎，哇，这里真的还是蛮人文荟萃。那当然有读了一本书。他就讲到哈佛的燕京图书馆，所以刚去的时候我就马上跑去，诶，燕京图书馆到底里面有些什么样不错的藏书，所以也去了解，离设计学院还蛮近的，所以也去了解了一下。诶，但是那时候还有蛮有一句话还蛮不错，他那时候是讲到哈佛的校训，他讲让柏拉图与你为友，让亚里斯多德与你为友，更重要的是让真理与你为友。
那个时候你知道什么是真理吗？
那时候我当然不知道，就觉得就是哇，这等于是一个 truth， 你应该知道。这个我看到这段话，基本上是我在大二升大三的时候，我刚好有一个同学，成大的同班同学，他就送我一本书啊，那在里面就是讲哈佛校园的各样的东西，他就提到哈佛校训。哎，我觉得这同学还蛮有先知恩赐的，他就说，哎，这个送你一本，他想可能我知道，他知道我要出国读书，他觉得哎，送你这本 maybe 是当做你的很重要的目标，可以去追寻。所以我看到这个哈佛校训，我就觉得哎，这个还真的还蛮不错，让你是可以跟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于是把自己的那个知识的这个 level， 我就要拉得很，跟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这样子的等档次，还不只是人，还希望你是跟真理，真理又是更另外一个境界的东西，让你觉得哎，可以往上更追求，是真理哦，而不是别人所说的口水书，那种东西，我觉得哎，会觉得让你自己哎，来这里应该是要靠自己的头脑，自己来学东西，来做判断，你所学的东西才是比较真实，而不是听人家讲过的东西。
是。可是王哥，我想问一下，就是您刚刚讲说你在台湾的时候，其实多数你在群体当中你是表现优异的，然后你也是很努力的，你有定目标、定计划的这些习惯，然后你也逐一的完成。但来到了哈佛大学，我们想这应该是一个人文荟萃的地方，厉害的人应该非常非常的多，然后指导你的老师们，他们也见过各式各样的奇奇怪怪的天才，学业上会不会有压力啊？
当然刚进去的时候觉得，一般我们那个叫做Master of Architecture in Urban Design， 就等于是你学过建筑了，然后你想要把自己的尺度稍微拉大一点点，叫做 Urban Design， 城市的设计。所以大家其实都是建筑系毕业，都已经有很好的装备，等于直接其实不念这个硕士班，他也可以开业当建筑师了，已经够了。但是他就想要多追求一下，所以我们班那个大概30个人，可能不到三分之一是美国人，剩下三分之二全部是世界各国，欧洲的、亚洲的。的学生都有，所以有日本的、韩国的，然后到这个西班牙的、葡萄牙的，然后到希腊，不同的国家，然后东德的、捷克的都有，所以觉得反而这样子的一个大环境，如果念 urban design， 我觉得很好，不同的城市，他们做 case study 的时候，每个人因为成长的地方不一样，所学的东西，他们想自己来 present 他们的城市第一手的资料，怎么样来看一个都市的时候，他们自己生长的地方讲起来都是很到位的。像当然就觉得哇，这些学生们，这同学，大家好像都是 A 咖的这种料，当然会相对有压力，是正常的啦。但是我就觉得说，其实在那种大环境里头，也就是因为同学，其实我觉得 Harvard 好，当然老师这些都是一等一的好老师，有些都是开业建筑师，有些蛮有名的建筑师，他们就是来这里兼任，因为 Harvard 也会找相当厉害，包括安藤忠雄也都会过来，扎哈哈迪都是一等一的好老师，让他们过来这里兼任的时候，他们的design studio 常常都爆满再爆满，大家都如果只能收10个，可能有150个都要想要 sign up
申请
的 studio， 所以这样子的环境相对是蛮 competitive， 大家能力也都不错，但相对老师不是只是看说，你到底好到哪里去，但反正是比较急的嘛，到底好还有更好的，所以大家其实 从不同的 perspective 来看东西的，看建筑的时候，诶，反而你到底在想些什么？有不同的观点，但是你是怎么样来发展出这样的，怎么叫做 scenario？
嗯，
你的故事性，或者是你为什么会想到这个东西？其实这个反而是在台湾的建筑教育里面比较缺的。你为什么要这样做？
嗯，
而不是直接做出来好。
嗯，
诶，那老师其实可能图看多了，模型好的图好的模型都看很多，他反而想听听看你怎么样想出这样的 scenario， where do you come from？
嗯，
为什么跑出来这样一个东西？那这时候反而就觉得的坑卡卡的。所以我常常有讲，现在应该在台科大教，我说其实有时候看美国同学啊，他就放了几张两三张小的 A4 的图，他讲30分钟，
嗯，
讲好多他这个东西多小东西，然后他的为什么这样想，他为什么要做什么小东西，诶，这个东西就让人家觉得说，哦，原来啊，老师们多想听听看你为什么这样子做。
嗯，
诶，这样子 maybe 对于一个设计者来讲，他就说，哦，东西要想清楚，以后要说服人的时候，这个东西是还蛮重要的。不然光有漂亮的东西放在那里，人家感受到说，诶，你这会不会从哪里偷学来的？
嗯，
根本不是你自己想要，当你想要什么做，所以你这个顺着这个脉络，所以你产生这样的东西，这两个是 match，
嗯，
这样才是比较好的东西。
那能不能跟我们讲一下，作为一个留学生，你是怎么样子进到教会里面的？
嗯哼，其实进到教会其实是刚开学没多久，其实应该大概个前刚开学的两三个礼拜吧，
嗯，
就有一个同班同学啊，其实就是我现在的太太。
嗯，
那时候同班同学，那其实我们在注册第一天在那里排队的时候，我就看看他，然后看他跟一些老美在讲话嘛，然后那总是 Asian 的 face， 大家就想，哎，他看看跟他，我说 ，Do you speak Mandarin？ 然后他说我会讲国语啊，啊，
嗯，
我当然就很开心哈，就就花多一点时间跟他多讲几句话。
嗯，
后来我太太都一直说，哎呀，你这样第一天这个注册第一天你就跟我讲话了，你看你多 aggressive。我说这是要友善啊，跟每个同学都要多聊一聊啊，啊，但是我就觉得，哎，这刚好因为有这样一个机会，这个同学他是基督徒嘛，啊，本身是我太太，他就说，哎，你 Friday night 有没有什么事情啊？我说 Friday night 还能有什么事情？大家不是 Friday night 是 Party night， 怎么会有什么事情呢？啊，他说你要不要来啊？我们在 Cambridge 哈有一个 Cambridge 华人查经班，
嗯，
你要不要啊？礼拜五晚上嘛，那他的地点就刚好在 Harvard 叫 Harvard Square 的 State 的 Subway 的 Station， 中间有个叫 Central Station， 然后另外一站是叫 Kendall Square，
嗯，
是 MIT 的跟 Harvard 中间两个中间的一个站，叫 Central Square，那里有一个教会，然后是华人查经班就在那里，你有没有空，你可以过来，然后他就给我个住址，然后我就自己好，那个礼拜五下课了，我就自己摸去那个教会了。诶，他是外国人的教会，但是华人查经班就是租他的礼拜五晚上的场地来使用，去那里当然就蛮多的这个香港来的啊，有台湾的啊，有大陆的不同的学生，那就花了这样的时间跟他们聊一聊。诶，当然觉得说，哦，好不容易一到五呢全部都要讲英文，总在这个 Friday night 可以讲一点中文还蛮不错的。刚开始是像这样子开一个想说可以这样 relax 放松，然后有可以讲到自己的语言，是放松这样的心态，就好啊，那就去啊，
嗯，
就没问题。
那扣除掉实际的环境以外，那个时候的王哥有仔细听查经班里面大家在分享的内容，或者是真实的查考圣经，然后去了解圣经的意思吗？
我想刚开始对一个慕道友来讲，现在讲的 the term 它叫慕道友来讲，其实刚开始我也是被放到那个叫做慕道友小组啊，
嗯，
所以基本上查经呢，当然这个组长就会很耐心的、很细心的，哎，讲大家讲到一些 term， 他就马上就会稍微多解释一点，让不会大家不会就是好像 lost 在外面没办法进到内容去。刚开始其实是会觉得听了有一搭没一搭，哎，到底在讲什么？但是会知道，反而是一个general impression，
嗯，
大概的感觉是，诶，查经班或教会好像蛮好，这边有爱心的人很多，诶，
嗯，
会一般人会这样子感觉。我包括我听很多 包括大陆人，他们到 Boston 的时候去华人教会，嗯，到教会的时候组织崇拜，或然后之后有爱宴啊什么的，哇，很多人后去，哇，好多好吃的东西哦，嗯，这个还有炒米粉，还有什么贡丸汤，什么东西都出来。他们刚开始就觉得，哎，好像这是一个很有爱心的地方而已。嗯，当然，对我刚开始进去都觉得，哎，这是一个不错的地方啊，让可以哎认识这个我从来没有认真好好的了解过。其实啊，我在大学的时候。我的室友其实他也知道我这个其实我蛮 care 成绩，花很多时间，不管是在学校做设计，不然就主管读书啊，不太 social 的话，或不太花，大学就不太没有参加什么社团，他就突然有一天哈，他是其实现在他是和平长老教会的主任牧师，蔡维伦牧师啊，然后他就跟我说，哎，王玉华，你现在有没有空？我们哈圣诞节有一个交换礼物的活动，你要不要？哎，那天晚上你留下来。我们去教会啊，那交换一下礼物。我说好啊好啊，反正你今天讲了，我就总是室友嘛，啊，他邀一下，我觉得哎，这个以后我们学起来，这个真的邀人家去教会哈，跟邀人家说去交换礼物，这是完全不一样的 term。但他讲起来就他是以前从小就是在淡水的马街那间教会长大的，所以后来他就到和平长老教会去。他的太太是马街的院牧，
是
后来就在那里。
王哥，我想问哦，就是你刚开始进入了查经班，然后你说哦，你渐渐的潜移默化，除了或多或少的读进一点点圣经，然后你也就是感受到这一群人是非常有爱心的。但你什么时候是真正觉得说，哎，这件事情并不是一个礼拜五的去处而已？那能不能告诉我们这个来龙去脉？
我想等于是去哈佛，刚开始当然会有一点点觉得哇 ，surprise， 我进到梦想的国度里的。但其实上帝也一步一步的导到你需要面对的同侪之间的，大家都很 competitive， 在追求表现。哎，那当然我会觉得，哎，这个不可能，一般感受不到，大家都其实蛮拼的在做。但是如何怎么样把它做得好呢？我当然说，哎，希望花多一点时间认真读啊，好，该做的设计就好好的做啊。但是刚刚提到说，哎，这个语言的东西，有时候要好好的把它表达出来，我要做什么，我为什么要做这个设计，我的背后想要达到什么样的目标。哎，这个有时候就讲不太清楚。那语言刚对一个刚从台湾过去到美国的时候的同学来学生来讲，其实不太容易。很快的就能够上手抓得很
掌握得很好。
那这当不精准的时候，老师就会觉得你到底在想要讲什么。当你越表达不清楚的时候，你就会想跳到别的地方，用别的地方再方式来这样讲，又讲不清楚。其实这个对于一个念设计的同学来讲是蛮伤的，不太容易好好把你要讲的东西目标讲清楚，你做出来的成果怎么有办法把目标的东西可以讲得清楚呢？所以当这样的时候，我可以感觉他们的 OS 是打了很多问号，你到底要做什么？你不能只给我一堆图，给我一堆模型，然后说我做很多。当然台湾会觉得说，如果是这样，哇，你这么认真做这么多图，做那么多模型，那显然是应该给你好分数。但是美国老师可能不是这样，他就到底你为什么要做，你的 scenario 背后的 scenario 是什么？讲清楚很重要啊。欸，但这个讲清楚就不太容易讲清楚，其实也蛮，所以我会觉得也蛮挫折，也蛮气馁。那当然有时候就哇，那这怎么办啊？
那在那个当下，你是怎么样子来解决这些打击？你有尝试用查经班那些同侪教你的祷告试试看吗？或者说你有用其他的方法？
那时候我就想到，我们在查经班不是想在马太福音讲到，你想要什么，你可以叩门，跟上帝叩门，他就帮你开门。你寻找就寻见，所以你可以跟上帝求啊。哎，
那个
这句话，那时候马太福音这样的话就跑出来，我就觉得哎。我也不想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话，但是就突然在脑子里
字眼都讲不太清楚，但是我就觉得，哎，这个是一个 resource， 我应该可以求，因为发觉这个东西不是谁可以来直接帮你做的，
嗯，
是真的自己要调整过来，或自己的语言要能够短时间快一点能够上路，知道怎么样跟人家沟通表达。
嗯，
那他那时候真的有一天我就跪在我自己宿舍，那个宿舍还蛮有名，他是一个德国的建筑师叫 Gropius， 他们设计帮哈佛、德国建筑师到美国来帮哈佛校园设计的宿舍，在那里跪在床前跟上帝祷告，说上帝我真的需要你，我在这里感觉上我有 culture shock， 我好像没办法很快能够 soft landing， 好像降落得很好，直接接上新的轨道。
嗯，
我需要您的帮助。
嗯，是。
那抓住这个应许，我跟你叩门，那麻烦你帮我开门啊。
嗯，
好吗？你帮助我。
嗯，
哎，当然，但是我当然现在讲说，哎，上帝他也不是马上给你一个像魔术师这样子的一个答案。你说要，我就直接给你像神灯。他就哎、反而，但是他安慰了我。当我祷告完，我发觉我好像整个心就松下来，觉得自己放松很多，我事情不用自己扛着这么的累。
嗯，是。
但当这样子的时候，然后再去查经班，我就会觉得看看每个来的弟兄姐妹，就会觉得，哎，他们其实说不定他们也有很多困难，哎，可是他们都来都笑笑的啊，因为他们知道他们的神会帮他们担很多的重担。
是很高兴有听到王哥他愿意分享，就算他身处的环境是一个充满了我们讲到就是神人的地方，这样那个哈佛大学，但是这些人同样也会有他们的烦恼。然而当王哥有烦恼的时候，他竟然想到了就是查经班，他听到的一句话就是叩门的就给他们开门，那寻求的就必寻见，他就向上帝寻求了。王哥，那你什么时候把耶稣基督当成是你真实的信仰呢？你在求学的过程中，他的确是帮助你解决了一个紧迫性的问题，但有没有哪一个瞬间是你在认识这个信仰的过程中，你突然发现说，哦，我其实是需要被上帝拯救的，我其实是罪人，因为耶稣基督的死我才可以得蒙保守，享受这些恩典，有没有这样子的一个时刻啊？
其实是当我这样子祷告完，好像其实事情应该只是让你自己比较 relax， 但事实上病的事情马上就解决啊，我也还是就花了时间说，那 maybe 我下学期的修课，我可能不要修满上很多需要用口头跟老师很多谈话的课，要这种讨论很多的尽量不要，先修一些 lecture 的课，等于是听然后交报告， maybe 很快你可以等于这是人的方式知道，所以那时候我也修了 MIT 也修了 Harvard 的很多类似 lecture 的课，让自己的 loading 不要马上变这么重，设计就该有的设计就那一刻课好好多花点时间，那其他就是等于让自己花很多时间让自己熟悉这个环境跟这个语言的使用跟表达。那当然去查经班还是持续都有，那我觉得祷告只是一个刚开始让你觉得说啊，原来人的力量，我总以前总觉得人的力量 I can overcome everything， 但是现在发觉哦，原来是要给点时间的，好，你的试验一个新地方的语言文化需要时间，那时间这段时间你怎么过啊？有人会就会觉得很 depress， 完全没有办法经过怎么办，但是这样的过程里头让我发觉，其实我当然我也跟那时候查经班的弟兄姐妹我跟他们分享，我遇到了这些困难啊，然后我就花了时间在，因为总是代祷事项啊，我们常常每个礼拜还会组长还要说代祷事项，我也觉得这没什么好机会，该讲就讲啊，所以我就觉得然后遇到这样子整个适应的问题啊，在跟老师沟通，这好像有点问题，应该要好好的来把它给正视它解决它，为这个事情好好的祷告。那当时因为这种过程里头，我觉得大概如果说一学期是大概三四个月哈，四五个月过的，其实一学期过之后，其实你的语言已经或文化的那个 landing 已经差不多了，
进步了，
已经大概蛮能够抓到 even 老师在讲什么，说不定你可能不用每个字都听得懂，但是他的语义你大概都知道了，所以很多的东西你就很快的可以进入状况，第二学期其实已经好像这个 culture shock 或者是文化的或者语言的不太习惯已经解决了一大半，但是相对我并没有说我过关了， 那我可以不用去教会了，因为我那时候总没有把查经班变成是一个我的工具的感觉。嗯、我总觉得，哎，这是一个我心灵上面很重要的一个哦，叫 companionship 吧，像同伴一样。嗯，我觉得去那里，哎，我就有一个同侪，大家都是年轻的研究生啊，阿达阿张一起去在那边聚会，哎，那个感觉让我觉得大家都还蛮很 positive。在面对他们的课业，哎，我觉得这样的过程让我觉得这个信仰哈，不是只是一般这样子，一般般说是，哎，这就像是一般我们传统宗教的感觉。
嗯，
那当然，这最后的一个转捩点是冬天，等于是哎一学期暑假，然后哎开始开学，然后到的冬有一个冬令退休会。
嗯，
然后那时候讲员就呼召哎。嗯，你要不要让耶稣基督成为你个人救主？
嗯，
当然不是用举手，那时候是，哎，你可以填问卷，我就填了，我愿意。
嗯，
哎，就有同工后来就在这个退休会结束之后就来找我，然后把这个名单也给教会，也给查经班，哎，所以主席啊、组长都知道，哎，我愿意，哎，我决志了。啊，当然那时候我听不懂什么叫觉知了，但是我觉得，他对这个信仰他当真哦，不是只是来这里看看同学邀他，所以他就不好意思来而已哦。他把它当一回事。
王哥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对那个退休会还有没有印象、啊、
其实没有。我连现在讲员他好像叫庄祖坤牧师。
嗯。
但是不是庄祖坤我已经忘了。但是总觉得那个整个感觉是他 push 你要你做决定。
嗯。
你要不要把耶稣当成你的救主。
嗯。
我一直记得这个话。让自己觉得好。我不能只是听听想想，因为那时候可能自己也不知道哦，原来我要信耶稣还需要这样觉知，还要再受洗或什么，没有那么清楚。但是当自己觉知愿意填了单 yes 的时候，人家来 approach 我，问我一些问题，你需要是怎么样来帮助，我就可以很清楚的讲出来哦，原来。但其实那时候已经到了冬令退休会，其实很多的问题我已经解决差不多了。
嗯，是
已经慢慢习惯，但是我并没有说这样子我就不用信仰了，我不用这个查经班了。
嗯，
我反而更爱上它。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王哥，我这边想问您哦，就是在你的人生的过程中，或许是职场，或许是家庭，有没有哪一件事情是让你觉得哦，这是你人生非常非常大的一个 challenge， 然后你把这件事情倚靠在上帝面前，上帝帮你一起度过这个难关的呢？
好，其实啊，因为我是做建筑师哈，所以其实包括最近一直在。每次地震一摇一摇，我自己心里也会有一点点毛毛的，那我设计的房子还好吧？
嗯，
啊，但是感谢主，因为我设计的房子几乎应该是90%几以上都是在921地震之后的。
嗯，
那921地震之后呢，整个建筑的耐震规范跟法令都往上提的不少，就怕台湾的这个建筑物哈不太受得起这个大地震的摇。
嗯，
所以感觉上好像。房子上面的地不会因为地震，然后怕说完了，等一下有什么问题？但反而有一次是在我设计的一个住社区，大概有500-600户，然后呢，在冬天的时候，在他刚开始在挖地下室，然后准备往一楼这样子盖的时候，突然这个钢筋没有摆好，然后这个撑没有撑好，然后呢，他们在灌浆的时候，就整个这个灌的楼板就往下。就滑下来了，那下面就有几个原住民的工人，就被压死了，其实这个叫做公安意外，我们面对这样的事情的时候，其实建筑的工程里面常常有公安意外，那遇到这样子有公安意外，如果只是一般的小轻伤就算了，有人命的问题的时候，那这样子这个法院好，或者是这整个司法机构，就马上就会把营造厂的主任技师、营造厂的老板、营造厂的这个专门技术人员，好，然后这谁设计的？谁负责监造的建筑师是谁？ 欸，都要找过来问一问。
嗯，
当然我们就过去。欸，当时想说，欸，那你这个有没有哪里设计错误啊？让这个东西，灌的浆怎么会这样子就滑下来？后来发觉，欸，他们就把这个图，因为我们每次找的，我们建筑师对结构没这么厉害，但是我们基本上常常配合二三十年的结构技师，
嗯，
他就是世纪10台北101的这个结构技师，我们用比较贵的比较好的，他们也是比较经验，所以我们是心里会不担心的是，诶，反而这个结构绝对不会是设计不够，钢筋不够耐震力，所以整个会在灌浆的时候掉下来。
嗯，
那我们只能想，哎，那这一定是他们在这个要准备灌浆的时候，下面要支撑的东西，他就是想说，哎呀，这不会怎么样了，就少撑一些。下面在灌浆的时候，他就有模板，然后就往上支。往上撑，让在还没有完全干的楼板可以先暂时顶住。
嗯，
它可能离得很远才放一根，所以呢，重量很重的时候就慢慢就滑下来了。
嗯，
哎，所以就是因为这样，我在猜就是这个问题。后来我们就直接现场看的时候，就是一支撑架的距离太远。
嗯，
所以一般应该大概75或是60公分，它可能到了1米多才放一根，相对的支撑力就不太够，这样滑下来。
诶，
那这样在这整个询问的过程啊，相对因为建筑师也要去说明好几次，对建筑师说没有影响嘛，不太可能。进法院通常一般人都会觉得，诶，心会毛毛的。但是我也感谢神，因为我爸爸小时候，我爸爸是在当警察，后来他觉得警察好像不够好，应该可以再好一点，后来他就自己自学，他就考到了台北地方法院，在那边当书记官，所以其实博爱路的法院我也常常去，因为我爸爸就在那里上班，欸，所以去法院就觉得好像还好啦，但总是觉得诶，没事去法院总是不太好吧，
嗯，
好，会影响着自己专业上面的一些，我觉得压力是一定有的，
嗯，
好，那当然他这时候不是在台北地方法院，是在新北，所以是在土城的法院，
嗯，
的地方法院，去那就觉得，哦，那就讲清楚嘛，为什么这个东西我设计有没有什么问题啊，诶，没有问题，那你是监造建筑师啊，啊，你能看的东西是什么，诶，那我们就看看跟我们设计的钢筋有没有绑对不对啊，好，那后来我们配合了律师就跟我们说，该是你们负责的你就得负责，该不是你的你也不要去担这个责任。
嗯，
后来他们说，诶，这个有关于施工安全，这个是属于营造厂多很多，你建筑师主要是看东西有没有照着你图做，他们没有偷工减料。
嗯，
你要站清楚这一点，不要别人乱七八糟找的外劳来做，然后做不好了，你建筑师要负责，你负责不完的。
嗯，
但是这样，因为这样的程序拖了大概也要1年多，到最后说，诶，那个新北地方法院才检察署才说，诶，给你一个叫做不起诉处分书。
嗯，
那这样心才放下来。
嗯，
诶，但真的这段时间里面，当然我其他几个 partner 他们也会说，哎呀，哎，这个信基督教的，哎，也会遇到问题，他上帝是不是也不太保守他啊，
嗯，
我说这个其实每个人这个东西都很难讲，
嗯，
但是其实每个大大小小不同的案子都有不同的公安意外，哎，甚至就在那过程里头，我觉得其他的不信主的 partner 啊，这合伙建筑师们也会说，哎，这样到底这个人是信真的信假的，
嗯，
会不会这样子他就不去教会，你看这个上帝也没有保佑他，他就不去了，哎呀，也没有，哎，他也是这样子稳稳的就还是认真的做自己的事情，
嗯，
哎，该 defend 就好好讲清楚自己的 job description 是什么，自己的工作范围是什么，哪些是你该做的，哪些不是你做的，你清楚好好的跟法院讲，那他们就听得懂，哦，是这样。他们也是非专业，但是就是每个事情讲清楚，这是不是你设计错误吗？没设计错误啊，那就不是你啊，嗯，那就是他们就会好好把你。但是过来就是，因为其实这种公安意外后来都是变成营造厂要花比较多钱，是要赔偿，
嗯，
赔偿这个已经过世的人的工人，
嗯，
后来这个只要他们那些达成和解，通常后来就没什么事，
嗯，是。
但是这过程很伤的，其实在那个1年多的时间，很多事情有时候。设计做到一半突然会想到，哦，过一阵子我还要再去法院跟那个检察官再谈话，还是会有一点压力在那里，
嗯，
心情都快乐不起来。
在这个压力当中，嗯，王哥你有把这件事情放在祷告里面，
当然是跟刚开始遇到事情的时候，我说上帝，如果你让我知道我自己是错的，麻烦你就提醒我，不要为了这个什么要能够逃避就逃避掉。
嗯，
如果不是我，上帝也请你告诉我。 你是公义的神，你也让我知道，我这个检察官让他们也可以做正确的判断。
嗯，
刚开始会觉得哦，那到底这是不是啊？那当然，所以律师也会帮我讲清楚到底法令是怎么讲啊，因为我们总不是学法的，
嗯，
比较不知道他们怎么样来看这个事情 ，define 那个谁的责任，谁的责任。
嗯，
那我们是设计建筑师，那就好好的把设计的东西有没有搞错，
嗯，
把它讲清楚。
那在这个寻求的过程中，我讲的是寻求上帝的过程中，王哥有没有感觉从上帝而来的话语或者是光照呢？
哎，这个部分，因为那时候我在常常都在教亲戚，等于是大学生们的主日学，
嗯，
哎，那时候我当然也跟他们分享，哎，最近有公安意外啊，我自己还是主要的这个，他们就那时候传过去都叫做证人，
嗯，
好，但是证人随时可以转被告，
嗯，
啊，但是我就说，我其实也有些压力在那里，但是我就希望常常跟上帝求的是，我能够在我遇到事情的时候，我能够站立的稳，
嗯，
不要怕哦。那时候其实还有海外短宣，还要带去菲律宾短宣，
嗯，
其实我心情也会觉得，我现在还有心情去短宣吗？但是我觉得不要让自己影响这么大，
嗯，
我只是那还要跟法院先请假，
请假，
我这段时间哈，我可能不在，那如果你们要传我的话，麻烦能不能提前或延后，
嗯，
你先跟他们讲一下，哎，但其实其他就我觉得还是该去菲律宾陪做威克里夫的短宣，还是后来之后持续再到西安之家去孤儿院那边的短宣，其实都还是不要让自己的服侍因着说有什么样的这种挑战，生命的挑战，马上就退缩的变成什么都没有，
嗯，
没有必要这么直接，
嗯，
哎，我觉得这个东西是我以前这么如果说是学霸型个性的学生会觉得，诶，我最好能够摆脱其他的，好好专注一件事情就好了。是学变成说，诶，工作好好做好就好啦，教会不要这么多服侍。但是我觉得上帝给我的很多，我觉得我可以多付出，我应该就要多投入在服侍里面。嗯，我就觉得，诶，那应该不要因着这样心情不稳定不好，诶，那就马上自己就退缩到后面来。
嗯，
应该还是持续往前走。这个是在信仰里面还蛮重要的。
是王哥，今天最后一个问题我想请教您哦。
嗯，
我们从今天的访问我们可以知道您是一个对你的专业充满热情的人，然后你也有许多杰出的表现，但同时你有另外一个身份，就是你也是一名基督徒。
嗯，
那你怎么看一名建筑师当他有基督的信仰的时候，他在他的专业上面跟其他人比会有什么样不一样的地方吗？能不能用你的见解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
嗯哼，就是如果大家看到谁，哦，王玉华就是今天的讲员，那们可能就是 Google 一下，哦，打到王玉华，哇，他出现的，他是遇见世界十大教堂的作者，他是遇见亚洲十二座教堂的作者，又是另外一个教堂敲敲门 YouTuber 十级的主持人，那诶，这个建筑师到底是在做什么？诶，他已经知道，哦，这个建筑师应该是基督徒。
嗯，
现在大家都用 Google 大师，先把你这个讲员的身份先了解清楚。诶，我觉得这个相对也对我来讲也是一个期许，就是自己是一个建筑人，但自己又是一个基督徒。我觉得这个我跟我太太可以把建筑跟我的信仰可以结合在一起，对很多的教会的弟兄姐妹，他们觉得，诶，他是学法律的，他又想怎么样把自己的法律所学的跟自己的信仰也可以结合在一起，法律跟信仰。有些人是学很艺术的画画的，他怎么样跟他的画画跟他的信仰可以结合在一起，而不是信仰归信仰，
嗯，
然后自己专业归专业，是人的生活是这个是The whole picture of your life， 不是可以这样清楚的切割了这么干净。那我觉得反而这样子让自己，哦，我在这整个信仰里头的过程，我不会很快就把自己切开来，我反而是应该觉得，诶，我让更多的人了解我的信仰。所以当一个基督徒，当一个建筑师，双重身份的时候，你能够多服侍，那就多服侍，包括自己教会因为海沙屋需要改建的时候，诶，我刚开始跟我们其他几个 partner 说，诶，这个教会的案子，他们需要帮忙啦，我是教会长老，我好像应该帮忙吧。他们说，对啊对啊，你应该帮忙啊。那我说，诶，那可以不用设计费吗？他们说，诶，这是我多少钱啊？我说大概算一算可能五六百万吧。 他说那我们事务所应该最近还蛮蒙你的上帝的保守，我们还不错、我们应该这个不要这个设计费，我们还可以做得好、还是可以站得稳，可以往前走。诶，我觉得这样子有 partner 的 support， 好好这个把教会的这个执照给申请到，整个过程里面我觉得诶，相对的比你自己说、我是一个教会的长老，然后我是基督徒，而实际真的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面，让非基督徒的 partner 也可以看到，诶，你还蛮花力气，也不是说，诶，他就是只是生意的一部分。后来我们事务所同事才说，诶，就是我们这次做的图哦，或画的那个 3D 列印的模型哦，我们好像没有半个案子有做这么多模型诶。我说我们就是东西把它做好一点，包括还有那种楼层一层一层拿起来，可以看到里面的座位是怎么一回事，可以一层一层打开来看。诶，他们说这个都还没这么认，我说我们是为神工作诶，不要只是当一般这个为什么哪个董事长在工作而已、我们应该可以做得更好一点。
是。
诶，我觉得他们这些有基督徒有非基督徒，他们都看在眼里，他们只是想说，诶，建筑师等那个教堂盖好，我们可不可以进去看一看。我说欢迎啊，当然欢迎你过来看啊，非基督徒基督徒都可以欢迎。
今天非常谢谢王哥来到我们中间分享他的生命故事，也谢谢王哥愿意授权给救恩之声将这集纳入在云彩飞扬福音见证宣教事工当中。王玉华弟兄他所分享的生命故事，希望可以带给您感动还有盼望。如果听众朋友您想要更多了解这份信仰或者是认识圣经真理，我们欢迎您可以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台湾的听众，请您可以打电话到02-2754-1144 02-2754-1144，或者可以写信到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请您注明云彩飞扬节目收，我们期待您的来电或者是来信。云彩飞扬节目在救恩之声的官网、APP、各大 Podcast 平台都有播出。我们邀请您可以持续收听，并且把这个节目分享出去，让更多人都可以听见真实的好故事。因为您的分享可以得到更多生命的祝福。在这边，卢卡祝福您平安喜乐。云彩飞扬，我们期待下次再见。
我是空谷底回音，四处寻找我的心，问遍溪水和山林，我心依然无处寻。哦，我曾经多彷徨，四周已无安息土，笑声留不住欢乐，眼泪带不走痛苦。我说生命不稀奇，一声叹息归尘土，放弃一切的追求，任凭潮水带我走。哦，我曾经多彷徨，四周已无安息土，笑声留不住欢乐，眼泪带不走痛苦。有人曾经告诉我，耶稣正在寻找我，他爱能够保护我，他手能够医治我。哦，我心中的快乐，我又见到那太阳，我心紧紧跟随他。 真还要赞美他，朋友你近在哪里？
本节目由救恩之声策划制作，欢迎你下载救恩之声 APP， 每天收听最新的节目，带你听见人生的无限可能，是你得鼓励传福音的好帮手。立即使用救恩之声 APP， 为自己为别人领受上帝的救恩之声。